上回书说到，康熙皇帝听了老四胤禛的话，不由心中一动。本来啊，他觉得他这个四儿子呢，是面冷心冷，被人称作冷面王啊。虽然办事比较认真，但是也过于苛刻死板。万万没想到，他对朝政还有这么深的见地，能够从户部清理亏空这件事儿，和刑部张五哥宰白鸭的这件案子上，看出来吏治才是一篇真文章，是一篇大文章。他心中暗暗高兴，但是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，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，问：“哦，哈哈，老四啊，这是老生常谈了嘛？那你说说看，你的这篇文章究竟要怎么个做法啊？”今天呐，老四胤禛可以说是有备而来呀。针对目前的朝政，目前的吏治，他在家里和巫先生商量了好几天了。巫先生是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的念授了一番机宜，所以胤禛是成竹在胸，不慌不忙的回答说：“回皇阿玛，八阿哥坐镇刑部，彻查御案，若能着实细查，雷厉风行，捡着几个贪赃坏法的官员，着实轻办他一批。不管是州县府台，还是部院大僚，该杀的要杀他一批，不可心存慈软，不可如同以往只办小官，不办大官。”老八胤祀听了，不由心里一阵光火，心说：“你逞什么能啊你？我还没上任呢，你怎么就知道我要辞软呢？”但是老八这个人呐，城府很深，一向是涵养好得很。虽然听了老四的话，心里不高兴，但是表面却不动声色，只是接过话茬，淡淡的说：“啊，四哥说的极是，确有罪证的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”胤禛当然也听出了胤祀这话里的意思，但是他没理会他，只顾接着话茬往下说：“父皇，小慈乃大慈之贼，治乱呢，必须用重典，这都是通常的道理。皇上久已制定圣训十六条，儿臣以为应该颁发天下学功，训导世子知廉知耻，使为民者各守其分，循法循良，为官者知圣人之道，法不纵贪，利民皆知守法忠君，公忠无私，那么吏治自然会转浊为清。”康熙听了他这番话，心中暗暗赞赏，但是却不露声色，只是点了点头说：“嗯，这是又一层意思啊，看来你的话还没说完，是不是还有什么建议啊？”胤禛毕恭毕敬的点了点头：“是，皇阿玛，各省的封疆大吏，各部的官员都应该体贴圣意，把吏治大事当作第一要务。儿臣建议，无论何种任职，上至上书房大臣，下至未入流的官员，凡是逢有百姓拦轿鸣冤告状的，一概停轿接状。这个应该定为国家制度，这样各有司衙门就不至于差事不同互相推诿，书籍天下冤狱也可以大大的减少。”康熙听到这儿已经站起身来了，倒背着双手来回慢慢的跺着步子。等胤禛说完，他叹息了一声说：“哎，老四啊，看来你这差事没白办呐，办的差事多了，到底是知情人呐。哎，廷玉，你觉得四阿哥的调陈如何呀？”张廷玉急忙躬身回答：“哦，回皇上， 奴才以为四爷说的极是，玩而不化者有训，教而不尊者有法，应当拟成诏旨，明发天下。康熙十分高兴的点了点头，说得好，那就这样，圣训十六条朕再改一改，要编的顺口一些，好记一些，然后下发各个学宫，百官停教接状这一款立即就办。说完扫视了在场的阿哥们一眼，又接着说，告诉你们一句话，四处留心接学问，就说四阿哥吧，当然平常办差办的多了，有些经验是真的，但是他这个人呐，耐烦不怕琐碎，做事认真有条理，这一条你们都得学着点，可听着了。在场的阿哥们互相对视了一眼，不管心里是滋味的还是不是滋味的，只好都点头称是，这儿臣明白。这么一来，在场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胤禛，胤禛心里的高兴劲儿那就别提了，他暗暗佩服巫先生，心说，巫先生啊，巫先生，你可真有先见之明啊，真的是揣摩透了圣意，咱们俩商量好的条陈果然得到了父皇的赞许，他心里高兴了，那当然有人心里就不高兴，谁呀？老八胤祀呗。本来啊，这两天他的心情非常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已经从内廷打听出来消息了，说要让他去主持刑部的事儿。那个年月，因为皇上的儿子太多了，不管是谁能得到父皇给他派的差事，那就表示父皇对他的信任，对他的赞赏，所以那都算一个挺大的荣誉了。所以老八一听说父皇要让他去主持刑部的事，这心里别提多得意了。但是万万没想到，今天在乾清宫被胤禛的一个条陈给搅得不伦不类的，他还没上任呢，老四就抢先唱了这么一出，他觉得好像有一种功劳被抢走了似的感觉，要多腻歪就有多腻歪。从乾清宫出来，一路坐轿回到八贝勒府，心里一直是闷闷不乐的。这个时候，王府里头已经得到消息了，说主子奉了钦差，所以上上下下这高兴劲儿就别提了。有管家老菜头带领着几十个有头有脸的长嘴，提着灯笼，早早的就在门口等着迎接八爷呢。老远看见大轿过来了，八爷从轿里一出来，好家伙，眼前黑压压的跪了一片呐，七嘴八舌的给他请安，给他纳福。老菜头笑嘻嘻的说，爷，这大伙知道您奉了恩旨要去刑部办差，福晋呐叫奴才们先来给爷道喜请安了。胤祀淡淡的看了众人一眼，哦，我为天皇贵胄，为国家办事儿，那是本分嘛，他这点子事儿也值得道喜。福晋在哪儿啊？回八爷话，在后头一号堂呢，两个和硕公主奶奶、四姨奶奶、冯二舅都来了，福晋在那边陪着他们说话呢。哦，那九爷、十爷他们呢？方才派人去问了，十爷呢去玉泉山进香，九爷这两天闹肚子，他是一时半刻来不了，只有阿灵哥和张德宁来了。奴才以为那边啊有内眷不太方便，就叫他们在后书房候着呢。老八听说这个老九胤堂、老十胤娥、老十四胤禔都没来，而且 就连平常跟长到他们家似的奎旭、王洪旭这帮人也都不见影，不由心中暗暗纳闷，心说怎么回事啊，平常有点什么事儿跑得跟兔子似的那么快啊，今儿个正儿八经该来了却一个都不露面，什么意思啊？其中必有缘故。他略一沉吟，吩咐老太头，行了，你先去替我给两个姐姐问安，告诉福晋我这边有客暂时不过去了，叫他们只管开席吧，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不就是个办差吗，就当是平常家宴。这老太头答应一声转身就要走，印四又把他给叫住了。哎，等等，叫住了老太头，一时半刻又不知道说什么了。我这回去刑部呢，是要做铁脸王爷，是申国法顺民气去的。这咱们家里的人呢太多，就不免良莠不齐，免不了有些人呢都想跟着我去发财。你告诉他们，趁早打消了这个念头，就是亲戚也不能例外。此一时彼一时，佛爷也会变阎王，有指望跟着我到部院去撞木钟、炸钱财、打秋风的，要是叫我查出来，我就剥了他的皮。说到这儿，他顿了一下，缓和了一下口气，又说：“你呢，挑上20个年轻识字的奴才，要精壮能干的，能熬夜不贪财的，跟着我到刑部去，漂漂亮亮的把差事办完，我有的是钱赏给大家。就是这话，你呢传给他们。”说完转身就走，直奔西花园的书房而去。老道士张德明和阿灵阿两个人在这里等候多时了，听见老八的脚步声，俩人急忙起身相迎，上前施礼之后，张德明手捻呼吸笑着说：“哈哈哈哈，善哉善哉，无量寿佛，八爷如此大公无私，上天必有厚赐啊。”哦，印四听了老道士的话，先是打了个愣怔，但是他马上就明白了，感情刚才他吩咐管家的那番话呀都被张德明听见了，不由心下骇然，离得这么远，我说话的声音又不大，这老道竟然听得清清楚楚的，看来这牛鼻子老道还真有点道行呢。他淡淡一笑坐下了。道长过奖了，坐坐嘛。老道士在老八的对面坐下了，笑嘻嘻的说：“八爷心即神明，方才八爷吩咐家政的那些话何其堂皇正大，此心行之一郡则一郡治，行之天下则天下治。”阿灵阿站在旁边傻乎乎的看看老道，又看看八爷，看看八爷，再看看老道，没明白他们俩说这番话的意思，喝了口茶问：“八爷，那万岁爷今儿有什么旨意呀？见着太子爷了吗？”印四这才把今天乾清宫受命的情形简单的说了一遍，最后又说：“嗨，太子也见着了，只是他看上去气色不大好，言辞之间呢也是吞吞吐吐的，连我都记不得他说了些什么了，只是嘱咐我有事呢多和兄弟们商量。但是我想着他说的所谓兄弟们，无非是指老三老四，他们个人有个人的事儿，我的事儿还用得着和他们商量啊？我倒是觉得奇怪了，偏偏是该帮忙的老九、老十、老十四，嘿，今儿连个照面也不打。” 郭灵娥沉思了一会儿说，嗨，我看啊，四爷那真是醋劲儿十足，想出这几条，那他也真是动了心思了，而且想居高临下挟制八爷，将来好留下抢功劳的余地。但是据我看，哼，不管他怎么用尽心机，那全是白费力，天将降大任于八爷，非人力可挽。哎，这张德明真是道德高深之士啊，他的话马上就要应验啦。老八诧异的看了看鄂灵阿，又看了看张德明，不知道鄂灵阿刚才说这话是什么意思。张德明手捻胡须，微微一笑说，哈哈，八爷，您知道吗？太子的身上揣着春药呢，叫养心殿的人看见了，告诉了万岁爷，他和郑贵人的事儿，万岁爷也有耳闻。一旦东窗事发，那就是不死，恐怕也得脱层皮，还能当什么太子啊？老八不由全身一震。哎呀，这样的宫闱秘事，怎么会传到张德明的耳朵里呢？而且张德明都知道了，自己还蒙在鼓里呢。这个张德明他怎么消息这么灵通呢？张德明见他吃惊，淡淡一笑说，哎呦，八爷放心，我不是个妖怪，这呀都得归功于白云观。您想啊，太监们呢都信佛，经常去白云观祈福，向道祖忏悔心里的事儿。正巧那天养心殿的太监行年啊，去神前祈求保佑，念叨这些事儿，正好被贫道听见了，胤祀不由心中一动。哦，怪不得这张德明消息灵通呢，原来有这么多人神不知鬼不觉，心甘情愿的就把消息给他送上门去了。想着想着，不由扑哧一笑。老道啊老道，你也不怕亵渎了神明？其实啊，我并不想知道这些个事儿，我只想循着自己的本心啊，国家吏治财政败坏如此，有志之士都不应袖手旁观嘛，匡扶大清社稷，那是当今第一要务啊，我身为皇子，不为父皇分忧，还能干什么呢？阿灵阿欠了欠身子说，八爷，您这话那可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呀。哎，正好刚才啊，我和老张我们也说到这儿了，要说这些个事情呢，那就不得不捎带上朝局呀。如今这朝局上上下下人事关系复杂的很呐，啊，各有各的帮，各拉各的派，这盘根错节到了这种地步，收拾起来谈何容易呀？不说别人啊，就是九爷十爷今晚上不来，难道就没什么缘由吗？胤祀不由吃了一惊。哦，那依你说是什么缘故呢？阿灵阿还没说话呢，张德明接过话茬，嗨，八爷，这事儿不是明摆着吗？他们也有自己的算盘要打呀，如今可是又到了啃节上了，不但大阿哥、三阿哥、四阿哥啊，就是九爷、十爷、十四爷，哪个不是人杰呀？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。上楼干什么呢？还不是要看一看天下路，想一想自己往后的步子该怎么迈，这路该怎么走吗？阿灵阿见老八胤祀听得有点发愣，语气沉重的接过话茬说，八爷，天下大任也，太子重器也，您想啊，你们可都是龙子凤孙， 焉能无动于衷啊？就在这时，一阵寒风吹来，屋里的灯烛都摇曳不定，窗户纸也发出沙沙的响声，书房里刹那间变得有点阴森恐怖，燕四不由激灵灵打了个寒颤，仿佛不胜其寒的抚了一下肩头，听着外边呼呼的风声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
哦，你们的意思我明白了，
不过照你们的说法，那我应该怎么办才好呢？”老道士张德明脱口就说：“
哈哈，其实八爷早就有了主意了，如今朝廷上上下下贪官污吏腐蚀皆是，怎么办？只有一条，铲，铲尽不平天下平。”
阿林阿接过话茬：“
对呀，八爷，我最怕的就是您手软，本来呢牛刀宰鸡那是稳操胜券的，但是您要是手软的话，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比如说刑部的案子，如果牵连到九爷十爷，八爷您还下得了手吗？其实啊，这是老八印四最担心的事了。此刻被阿灵阿这个病夫一见重敌，印四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非常苍白，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：
哎，叫我看呐，不但老九老十，恐怕这一类的事儿啊，太子、大千岁、成郡王和老十四都难免。事到如今，我才知道老四办差实属不易呀。
阿灵阿接过话茬：
八爷，所以才叫天降大任于斯人嘛，让太子暂时占据天时，大阿哥、三阿哥占地利，八爷您占人和，不操妇人之仁而用身寒之忍，果然将吏治清理出个头绪，就连四爷和十三爷恐怕到时候也得跟着您走。不说别的，就说您说今儿四爷在乾清宫说的那番话，
哎，如果反过来看呢，也未必不是想在您跟前预留个地步呢。
八爷，天与福取，反受其咎啊，老天爷给您的您不要，那将来肯定没什么好下场。
张德明接过话茬：
哎，这话说的深刻，昔日鸿门宴，项王不娶，虽有垓下之稳，王莽篡权，刘玄称帝，不诛光武，于是更始短命。陈桥兵变，赵匡胤如愚忠恋恩，哪来的宋朝啊？千古机遇如电光石火，转瞬即逝，后人还不是枉自扼腕叹息？八爷，关键时刻您可绝不能心慈手软呐。